外边的两个人正好从墙头上跳了进来，两个人都是劲装衣服，显见得是赶夜路的江湖人。他们看见了华华凤，立刻一手翻天，一手指地，摆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。华华凤居然也摆出了跟他们一样的姿势。这两个人又同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：今天是几月初几？华华凤眼珠子一转：二月初二。这两个人才松了口气，脸上也出现了笑容，同时是抱拳一礼。其中一个比较高的人抱着拳说：兄弟周森是三月初三的，到镇江去办事，路过贵宝地，是特来拜访。华华凤也秉腕抱拳：好说好说。周森说道：龙抬头老大已睡着了吗？哦，是这么事儿，他有事到外边去了，两位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也一样。周森迟钝了一下，陪笑道：我们兄弟运气不好，在城里把盘缠都送给了123。久闻龙他老大对兄弟们最照顾，所以想来求他周转周转。华华凤听到这句话笑了：哦，既然是自己人，你们不到这里来，龙老大若知道反而会生气的。哦，周森一笑：我们若是不知道龙老大慷慨的名声，也不敢来了。华华凤转过头向屋子里的段誉招了招手，然后才说：快拿500两银子出来，送给这两位大哥做盘缠。段誉一点头：是。他只好跳出窗子，将身上的10张银票拿出来，刚准备数5张，华华凤一将银票啪抢了过去，笑着说道：这一点小意思，周大哥就请收下。周森接过银票，喜笑颜开，连连道谢：哎呦哎呦哎呦，想不到花姑娘比龙老大还慷慨。华华凤接着说道：自己人若再客气，就见外了。周森一抱拳：我们兄弟久闻花姑娘的大名啊，今日能见到花姑娘真是走运。两位若是不急，不妨的在这里待上2天，等龙老大回来见面再走。不敢打扰了，我兄弟也要回去交差，等龙老大回来就请姑娘代我们问候，说我们三月初三的兄弟，都祝他的人家万事如意，早生贵子。华华凤笑了：周大哥善送善导，我也祝周大哥手气大顺。一骰子支出去就支出个4、5、6。周森笑了，旁边的人也笑了，两个人是再三拜谢，出去之后还在不停的赞颂：这位花姑娘真够义气，真会做人。现在这花姑娘入会虽然不久，但是总有一天呐，花姑娘一定会升为堂主的。我们兄弟能在花姑娘手下做事儿，那才有劲儿。等他们的声音去远了，段誉才叹了口气，苦笑的说道：你出手倒真大方的很呐，一下子就把我全身的家当都送出去了。华华凤看了他一眼：反正你啊还有赢来的那1万两存在顾道人的酒铺里。但你又怎么知道我身上随时都带着银子呢？那天你在花叶来的船上，那钱财已经露了白，我没有把你的金叶子也一起送出去，我告诉你段誉已经是对你很客气了。段誉苦笑了一声：哎，钱财不可露白啊，这句话看来倒真是有点道理。他叹息了一声，又忍不住说：但我还是不明白啊，这究竟是怎么事儿啊？华华凤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：你有没有听说过青龙会这3个字？段誉当然听过， 最近这三个字在江湖中简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的魔咒，它本身就仿佛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可以叫人活，也可以叫人死。花华凤说道，据说这青龙会一共有365个分坛，一年也正好有365天，所以他们一问我今天是几月初几，我就立刻想起了那位从箱子里出来那仁兄的那话了。段誉的眼睛也亮了，哦，他说湖里有龙，又说今天是2月初2。是啊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哎，这话很奇怪，心中就想啊，哎呀，是不是另有深意？哦，所以你说今天是2月初2，其实我也只不过是姑且一试，想不到竟被我误打误撞给撞对了。怎么，方才来那两个，你认为他们都是青龙会的人？当然是的。那么这地方难道就是青龙会这个秘密分坛的所在地？嗯，这里就是2月初2，青龙会的分坛，想必就是以日期来做秘密代号的。段誉的眼睛更亮了，哦，难道僧王铁水就是龙抬头老大？对，很可能。哎呀，铁水是个和尚，那姓周的怎么会助他早生贵子呢？这你有什么可问的，倒是可以娶老婆，那和尚为什么就不能生儿子？但他们从没见过你啊，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就相信了你呢？花华凤眨了眨眼睛，你刚才说我这身打扮像干什么的？像个女贼，所以他们也将我当做女贼了。你难道没听见他们叫我花姑娘吗？哦，段誉似乎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将你当做了花叶来，所以你并没有找错地方。花叶来和铁水都是这里的主人，他们本就是一家人。段誉看着花华凤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他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比他外表看起来聪明得多。花华凤接着说道，其实这道理你本该早就想得通，只不过你已被人给绕住了，所以才会当局者迷。哎，段誉一笑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夸奖别人了？
刚学会的。
事实上这件事的确太复杂，就像迷魂阵，假如你一开始就错了，那么无论你怎么走，走的全是岔路。段誉本来是站着的，突然坐了下去，就坐在了地上。花华凤皱了皱眉，怎么，你累了？
不是累，只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问我自己。
花华凤也跟着坐了下来，坐在他的身旁，轻声说道，
你为什么不问我？两个人一起想总比一个人想好啊。
段誉看着他，目光中充满了感激，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。花华凤也伸出了手，他们的手轻轻一碰又缩了回去。段誉垂下头，又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，
假如铁水真的就是龙抬头老大，那么这件事想必也是青龙会的阴谋之一。
对，
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对付我？
很可能。
他们要的也许是你这个人，也许是你身上带的，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时候段誉点点头，一想到身上带的避雨刀，
花华凤接着说，他们设下这个圈套，为的就是要陷害你，让你无路可走。
那卢小云又是谁杀的呢？
当然也是他们，
但卢九却是铁水的朋友啊。
花华凤瞪了一眼段誉，
青龙会的人做事从来不择手段，有时啊 连老子都可以出卖，何况朋友呢？
端玉挠挠脑袋，以铁水的功夫和青龙会的势力，本来岂非可以直接杀了我的？
可是段家，就是你们家吧，在武林中不但名声很高，那朋友也很多，他们如果直接杀了你，一定会有后患。这青龙会做事啊，一向最喜欢用借刀杀人的法子。
哦，借刀杀人？
华华凤说道。他们本来呀，一定认为卢九会杀了你，替他儿子报仇的，但也不知为什么，卢九却好像很相信你。
段誉接着说道：“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个会说谎的人。”
他怎么会知道啊？他对你的认识又不深。
段誉笑了。但我们在一起赌的时候啊，你难道没听说在赌桌上最容易看出一个人脾气吗？
哦，这么说来，赌钱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哈。
段誉沉思着，缓缓的说道：“天下本来就没有绝对坏的事。
哎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我不知道，我想的还没那么多，
但我还是想不出要怎么样才能证明铁水是真凶。
这的确很难，这本是死无对证的事儿。
华华凤说完这句话又叹了口气。段誉接着说：“至少我要先证明他是青龙会的人，证明他跟花叶来是同党。”
哎，你想的什么招吗？
还没有。华华凤看了他一眼。
青龙会呀，组织之严密，几乎是无懈可击呀。你若想找别人证明他是青龙会的，根本就不可能。
段誉想了一下，我也听说过，好几百年来江湖中都从未有过组织如此严密的帮会。
华华凤接着说道：“所以我们刚才就算能将这周森留下来，他也绝不敢泄露铁水的秘密。”
段誉点点头。所以我刚才根本连想都没这么想。
另外说了，铁水和花叶来自己当然更不会承认。
那是当然不会。
华华凤又叹了口气。
那你还能不能想出别的法子来呢？
段誉笑了笑：“现在呀、我还不知道。
现在我只知道世上本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。”啊，你难道真的从来也不相信世上还有你做不到的事？
华华凤看着他，突然也笑了。段誉看了一眼华华凤：“你笑什么呢？”“
我笑你，看来你就算真的被人装进了陷阱里，也不会绝望的。”
这个一点也不错。
有时连我也不知道，你这人究竟是比别人聪明呢，还是比别人笨？
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我却知道我至少总能比别人活得开心些。
你还知道什么？
我还知道，假如我们一直坐在这里，绝不会有人自己跑来承认是凶手的。
那你准备到哪里去啊？
去找铁水。
怎么去找他？
难道只许他找我，就不许我去找他？
你真的要自己送上门去？我总不能一辈子躲着不见人吧？那躲几天也不行？
不行。
为什么？
我一定要在4月15之前赶到宝珠山庄去。
段誉说完这句话，华华凤突然不说话了。
夜很深很静，淡淡的星光照进窗子，依稀只能看得出华华凤脸上美丽的轮廓和那双发亮的眼睛。他眼睛里仿佛有种很奇特的感情。段誉说道：“4月15是朱二叔的寿诞之期，朱二叔啊，是我父亲的多年兄弟。”
华华凤突然抬起了头，用那双发亮的眼睛瞪着他，急忙问道：“你急着赶到宝珠山庄， 真的是要给朱二爷拜寿，
那怎么会是假的？华华凤垂着头，拉起腰带，用力卷在他那纤长的手指上，又沉默了很久，才缓缓的说道：“
听说朱二爷有个很漂亮的女儿，她是不是长得真很美啊？”“
这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。”“
听说朱二爷这次做寿，为的是要给他选中意的女婿。”
他又突然抬起头瞪了段誉，冷冷的说道：“
看来你倒是很有希望被选上的。”
段誉勉强笑了笑，想说什么又忍住。他看着华华凤，却又偏偏不敢接触他的目光。
风吹着树叶沙沙的响，段誉突然轻轻叹了口气：“
你应该回去了。”“
那你呢？”“
我去找铁水。”华华凤冷笑道：“
难道只许你去找他，就不许我去？这件事儿本来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”“
本来呀，是没关系的，但现在却有了。”
段誉忍不住转过头来凝视着华华凤，
他并没有回避段誉的目光，星光照进他的眼睛，他眼睛里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幽怨之意。他说不出，但段誉总是看得出。
段誉忍不住伸出了手，他们的手突然紧紧的握住，这次他们的手谁也没有缩回去。
华华凤的手是那样的柔软又那么冷。
夜更深更近，星光朦胧，春风温柔，大地似已在春光中融化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段誉才缓缓的说道：“
我去找铁水，只因为我已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父亲就算能忍受任何事，也绝不能忍受别人将我当作凶手。”“
嗯，我知道。”“
所以我明知这样做呀很危险，很愚蠢，也不能不去。”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嗯，我知道，其实我并没有对付他们的把握。嗯，我知道，可是你还是要跟我去？
华华凤咬着嘴唇说道：“
我本来可以不去，但现在已不能不去，你难道还不明白？”
段誉凝视着他，终于长长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我明白，我当然明白。”
华华凤蓦然一笑，柔声地说道：“
只要你明白这一点，就已足够了。”
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这铁水呢？
你根本不必去找他。
为什么？段誉瞪大了眼睛。
因为啊，只要有人看见你，就立刻会通知铁水来找你。
我们现在就去？
现在不是时候。
为什么？
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看见你。
哦，我们难道要在这里等到天亮？
假如你真的相信世上没有绝对不可能的事，现在啊，你就该乖乖的睡上一觉。
段誉真的睡着了，他还年轻，一个疲倦的年轻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睡得着的，何况华华凤还在他身旁。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温暖更安全？一个温柔可爱女人的怀抱，岂非本就是男人的天堂？春天，艳阳天，阳光灿烂，天空澄蓝，段誉觉得精神好极了。其实他并没有睡多久，可是他睡得很熟，
就好像小时候他睡在母亲的怀抱中一样，梦里都带着极温馨的甜美。醒来时，他发现自己睡在华华凤的腿上，他的腿温暖而结实。华华凤没有睡，正看着段誉。段誉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华华凤，看到了平时总是深藏在华华凤眼睛里的温柔情意。在这一瞬间，段誉突然觉得华华凤已是个真正的女人，已不再是那个专门喜欢找她斗嘴的孩子了。